欢迎来到第47天，今天这一讲是 Transformer 初探。注意力机制把每个位置的表示拆成查询、键、值三个角色，用查询与所有键计算相似度，得到一组权重，再用这组权重对值加权求和。
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查询、键、值三者的角色，并手工完成一次小规模注意力计算，能解释缩放因子的作用，以及缺少缩放在高维时会造成什么问题，能说明多头机制的目的，并区分它与增大单头维度的差异。
这样任意两个位置之间只需一步就能建立关联，不必像循环网络那样逐步传递。缩放点击注意力在计算相似度后除以维度的平方根，目的是避免维度较大使点击数值过大，经归一化后梯度过小。多头机制把表示切分成若干子空间，并行做注意力，让模型在不同子空间关注不同类型的关系。由于注意力对位置是对称的，必须显示加入位置编码，否则打乱词序不会改变输出。
先看第一部分，查询、键、值与缩放。
注意力的直观理解是按相关程度取信息，每个位置生成一个查询向量，表示他想要什么，同时生成键向量，表示他能提供什么样的匹配依据，以及值向量，表示他实际携带的内容。查询与所有键做点击得到相似度分数，经归一化后成为一组合为一的权重，再用这组权重对所有值加权求和，得到该位置的输出。整个过程是可微的矩阵运算，因此可以高效地在硬件上并行执行，缩放因子的作用常被忽略。当向量维度较大时，随机初始化下的点击数值会随维度增长而变大，归一化函数的输入落入饱和区，输出接近独热分布，反向传播时梯度极小，训练难以进行。除以维度的平方根把点击的数值范围拉回合适区间，使权重分布不至于过早极化。这是一个纯粹出于数值稳定考虑的设计，理解它有助于判断其他类似结构中的缩放选择。
再看第二部分，多头与位置编码。
多头注意力把表示切分成若干较低维的子空间，在每个子空间独立计算注意力，最后把结果拼接并做一次线性变换。它与单头但维度更大的差别在于，多头允许不同的头学到不同类型的关联，有的头可能关注相邻词，有的关注句法上远距离的搭配，而单个大头只能给出一组权重。代价是每个头的维度变小，单头能表达的细粒度信息减少，因此头数与每头维度是一组需要权衡的超参数。注意力对输入位置是对称的，如果把序列中的元素打乱顺序，每个位置计算出的注意力权重集合不变，输出只是随之重排，模型无法感知谁在前谁在后，因此必须显示注入位置信息。常见做法是给每个位置加上一个与位置相关的编码向量，这一点可以直接用实验验证。去掉位置编码后打乱词序，模型输出的集合不变，这个实验比任何文字解释都更能说明位置编码的必要性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缩放点击，注意力中的缩放因子解决了什么问题？去掉它在高维情况下会发生什么？
它解决点击数值随维度增大而变大的问题。去掉缩放时，高维下的点击方差较大，归一化函数输入进入饱和区，输出接近独热分布，反向传播时梯度极小，训练难以推进。除以维度的平方根把数值范围拉回合适区间，使权重分布不过早极化。
再来一道，为什么 Transformer 必须显示加入位置编码？如何用实验证明？
注意力对位置是对称的，打乱序列顺序后，各位置计算出的权重集合不变，输出只是随之重排，模型无法感知顺序。可以设计实验，在不加位置编码的情况下，把输入序列打乱后比较输出集合。若集合不变，即证明模型忽略词序，加入位置编码后重复，输出会随顺序变化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，把注意力理解为模型自己会关注重点的隐喻，说不出查询、键、值的具体计算，认为多头等价于把单头为多，忽略不同头可学到不同关系，忘记位置编码，模型对词序完全不敏感，却难以定位原因。
手工计算一个小规模注意力矩阵的完整过程，并用框架实现验证结果，同时验证去掉位置编码后词序被忽略。动手步骤是取一个长度为3、维度为4的小例子，手工写出查询、键、值、矩阵，逐步计算点击、缩放、归一化与加权求和的中间结果。用框架的注意力实现计算同一组输入，对比手工结果，确认二者一致。去掉缩放因子并把维度增大，观察归一化后的权重分布如何变得极化，记录数值，构造一段输入并打乱顺序。在没有位置编码的情况下，对比输出集合是否改变，再加入位置编码，重复实验并记录差异。
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手工计算的完整中间结果，并与框架实现的输出一致，提交去掉缩放后权重分布极化的数值记录，提交位置编码有无两种情况下打乱词序的输出对比。
第47天 Transformer 初探就讲到这里。